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很高兴继续来学习学识理论。今天其实不应该上课的，在这一种台风快要来的时候，通常我们的心当然有好几种可能。将来我想，或者今天开始，我想一开始还是给大家讲一点点简单的禅修或者打坐。刚刚讲了，在这种天气里面，其实一般我们的心会比较跟平常不一样。如果是比较理想的状况，如果你的心有时候能够处在比较不拘束，比较放松啊，那这个周遭的环境好像存在又好像不存在。这个缅甸的国际有名的禅修的大师啊，叫做帕奥禅师。那我们目前在讲清净道论，有参考他的著作。很多人学打坐或者禅修啊，不了解一件事情，这个法门很多，这个具体方法很多，可是所有的方法你要用这个方法之前，包括智者大师在《四禅波罗蜜》有讲过的，其实我们所有的方法使用之前呢，你先要让自己处在一种状况。那这个帕奥禅师当初他讲这一段话，那很可能就是在禅修的那种活动里面，那人很多，他讲的话特别适合在比较人数多的场合。平常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呢，那倒不一定要这样用，要用也可以，不用也可以。但是特别在人多的时候，我看了之后呢，我也蛮惊讶的。我自己在十几年前，有好几年了，我是一个人住在乡下，但是我每一年会出来一个月，因为那时候在美国也没有什么人护持我。我也没什么认识的人，我必须要出去讲课讲一个月，就是到华人比较多的城市啊，为他们的佛学社来讲差不多一个月。那他们给我的供养我带回来差不多足够我一年的发挥，因为乡下地方啊，那个地方是自己的，发挥不多。好，那刚好在那个时间呢，我自己有一个状态。其实我平常只要一个人一天两天左右，比方说我昨天晚上还是有来基金会上课，那回去一直到今天吧，其实时间也不是很长。但是我的多年来的习惯，我自己因为读书的时候开始啊，我就是一个人生活。其实很多时候是不拿电话的，也不跟人家讲话，所以我多年来有一种习惯，只要我一个人，给我一段时间，我很容易就是内心呢会进入一种状况。什么状况呢？基本上有两种或三种哦，主要的特色。其中一种就是，举个例子来讲，这算比较第一次比较长期的，那个时候我两三个礼拜还是要开车出去买一次菜。那在美国呢，那个卖菜的收钱的人呢，那些女孩子们都很客气，她都会跟你问候几句话。可是因为我已经一个人了，都不讲话，那么他们跟我问候啊，我也讲不出话来，我喉咙里面还有我的就是呼吸或者我的心态啊，完全没有要讲话的那种状态或者意愿。那这样子过了好几个月，我也没有像一般的寺庙做早晚课，还有念诵。我智者大师讲啊，你真正禅修的时候，连这一些声音都是干扰，就是连诵经啊、看经啊这种声音啊，都是干扰。这个你们要明白。所以我就是刚刚讲，沉浸在那一种完全没有声音的状态，自己没有发出声音， 别人外在的声音对我来讲也好像存在，也好像不存在。那刚讲买菜之后要付钱哦，我顶多就点点头，跟他们点个头。然后我突然有一个想法，我会不会不会讲话？有好几个月都没有讲过话，连这个声带、口腔震动一下也都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我这是第一次经验，我在想我会不会不再也不会讲话？当然这样子过了大概五个月左右。那过了冬天，我们那个地方啊，冬天三个月、四个月，有时候到三月还会下雪，但是那个气氛非常非常安静，整个下雪，整个大自然都很自然的安静下来，连平常会叫的虫子啊、鸟啊都没声音。好，那总之后来春天到了，那因为我住的地方有很多不方便了。我就到学校的宿舍去借用一下。好，我不讲太多，我要讲的重点就这一个，你会有一种完全没有声音的心态。好，那外在的存在对你来讲若有若无。现在要讲第二个，这是帕哈禅师讲的。他说呢，你打坐的之前啊，你当然要先克服你的昏沉，让自己的精神要提高到脑袋很清晰的这种状态。这他的意思说，你吃过饭了，然后当然稍微休息一下，慢慢的因为你吸收营养啊，就有精神。好，那你的精神应该不错的。那要真正打坐的时候呢，你就坐下来，那你要完全的放松。你在姿势方面啊，要选择你很轻松很愉快的很舒服的姿势，不要勉强。但是更重要是下面讲的这句话，他说呢，虽然很多人在一块，你心里啊就想啊，旁边什么都没有，旁边啊没有人，没有东西，乃至没有地板，就好像你处在虚空当中。这是他讲的，我是最近才看到，因为他这个是在他书里面很前面的地方，不是真正主要讲禅修的方法。可我看到之后我吓一跳，对啊，我当时刚刚讲在乡村住的时候，我虽然来到城市讲课讲一个月，我坐下来就在他到了他们的佛列舍的场地，我坐下来，我很自然的就想了一下，动一个念，就是旁边完全没有任何人，实际上有人，但是我动个念，觉得旁边没有任何人，什么都没有，然后心就很自然的，就刚刚讲，完全不受外面的干扰。那么这种方法呢，特别适合用在人多的时候。如果你平常只有一个人，你不用想，因为本来旁边也就没有人，顶多有大自然的声音，大自然声音不干扰人的。不干扰人，你只要随顺着他，他不干扰人。但是像我们刚刚这个场合啊，有放这个佛号，如果你不排斥佛号，那除非你自己的所缘境啊，你很熟悉很强烈，那你只要专注在所缘境上面，外面就算有佛号，对你来讲也好像有好像没有，就是不干扰。但是如果你觉得干扰啊，就表示你自己的所缘不够强。这个时候啊，我建议你不妨暂时放掉你的所缘，随顺着外面的佛号。因为这个声音很大，佛号声音很大，而且它是持续的、重复的，在伴随着这个环境里面也有别的杂音，有人讲话的声音，有这个冷气机的声音，各式各样声音，这个声音方面的干扰跟刺激啊，很多哦，不算少。这个时候你要选择一个主要的声音，你就跟着它，靠跟着它呢，然后就是别的比较次要的也就不影响。这也是一种方法，就如果你自己的所缘没有那么的坚固，因为你要专注在所缘，可是外面也有声音啊，这两个同时进来，你有时候会受不了， 有时候会受不了，而且会觉得外面的声音非常吵，不管那是什么声音，因为跟你的所言不一样，你会觉得这个好，就是那种对你的干扰性很强。那你如果有这种挣扎，你试试看暂时放掉你的所缘，你平常不管你修什么法门了，暂时把它放下，就是刚刚讲的随顺着，随顺着这个环境里面的主要的就好了。那它也是一段时间了，这段时间之后你又可以恢复自己的，靠着随顺的方法呢也很有用。那我刚讲的那抛禅师讲，你还是先把身体放得很轻松，好像自己好像若有若无，外在了也若有若无。你如果能够这样常常练习这种方式啊，你的那你就很容易去修你要修的。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可以说是先决的条件都做不到啊，你勉强的去修你要修的，你的心啊不适合，你的心还没有 ready， 还没准备好。另外我刚刚其实很希望我们今天不要讲课，大家来练习练习。练习什么呢？平常我们包括我自己啊，特别回到台湾这几年呢、生活不安定。好，那我感觉上在禅修上面比较退步。什么意思呢？就心比较急躁。多多少少讲话比较快，动作比较急。心这都证明心比较急躁。好，那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那我也告诉我自己说，不应该就是放逸让我的心呢、这么急躁。这个方法很简单，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都可以。怎么做呢？非常简单，你随便做一个动作，任何动作都可以，然后你故意放非常慢。比方说我刚刚拜佛大概比平常慢快要一倍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但是我的心就是很希望一切都慢下来，一切都慢下来，希望连讲话都慢下来，可是习惯还是讲这么快。好，你找一个动作，甚至就是你坐下来这个动作，坐下去然后又站起来，就这个很简单的动作，但你现在的速度要比你平常要慢一倍两倍都可以。假设你现在站在这椅子前面，你慢慢坐下去，这个过程花你半分钟，你试试看看，绝对有效。那你坐下去，在一分钟后再慢慢的站起来，站起来也花半分钟，半分钟可能太久，你可能没耐心，15秒好了。你知不知道，我们知不知道平常你坐下去站起来花几秒钟？可能三秒到两秒，一般是这样，很快，就像手的动作一样。现在你找一个动作，然后你故意把它变得很慢。一开始你也可能有点不舒服，不习惯。这个动作不要什么空间，也不要什么条件，你就是这样做，然后做的当下，你很清楚的看见你的动作，知道你的动作。这拜佛也可以，你愿意用拜佛也可以。那有的地方你没有佛像也不方便拜，你用我刚刚讲用坐下来站起来，或许你太多次你就怕旁边的人怪怪的，看你怪怪，那你就再换一个简单的不会吸引别人的动作。比方说一般禅修你已经在打坐了，南传他们有这样教，你用手的姿势，手呢你如果你本来是这样子，你一只手慢慢抬起来到你这个大概肩膀的外面这个位置，然后再又慢慢放下去，然后再换另外一只手，这个就比较不干扰别人，人家如果从后面也可能看不见你在做什么。另外那当然另外一种就是用走的一样，你非常慢的走，非常慢的走，但是一开始你也不要太勉强，稍微比平常慢一点点就可以，只要你这样子走个几分钟，一次两次的你大概会发现有收获。因为平常那种急躁的心啊，因为这个动作的缓慢， 你的心只好跟着慢下来，慢下来，慢下来。我刚刚讲的，很想说大家来练习看看，因为我们平常啊，那个心都很浮躁。那这个我们基金会这里好像也有这种课，好像这种课，但是我不知道参加人多不多。那其实随时随地啊，你都可以练习。那这个练习很好，最好的一天啊，至少要做几次。以前我因为我过去在美国，我都带过那个打坐班啊，一起都两三个月，因为那个美国的环境比较空旷，现在住的地方都比较狭隘啊。那很多的运动，我们通常就是你打坐前要做一点运动，那个运动非常有用，几乎你在做运动的时候就几乎跟打坐差不多，然后做完之后呢，才真正坐下来打坐，那马上就有效果，是这样的。然后我们打坐完了，才讲解那个四禅波罗蜜，就是像我们刚讲的，怎么样怒坐，怎么样出这个初坐。那么另外一点也很重要，就是怎么样怒坐，怎么样出，或者说出定也可以，出坐也可以。现在的人一般也不懂，不懂得你不打坐，你要不打坐这件事情也有程序的。我们刚开始要打坐啊，是从粗慢慢要细微。智者大师讲啊，就是调身，身体的身，调身、调息，然后调心，这三件事情。就我们为什么要先运动啊？就是你开始调息，调身、调息，然后最后你就调你的心。那已经在打坐的阶段里面齁，这三件事情就不用分先后。你在正打坐的期间呢，发现任何一个部分如果有问题，如果你身体的部分姿态啊或者紧张啊各方面，那你就要轻微的把它调整。如果你的呼吸不是原来那种理想的状态，你也要稍微的调整一下。心也是一样，心主要是昏沉跟调举，你要调整一下。那这个三个呢，在正打坐当中就不分先后，任何一种有点偏差你就稍微调。那如果很多次你稍微调了可是又比较严重，那你就不要做。比方说太过昏沉你就不要做，太过散乱调举，你心里头妄想杂念啊，完全无法停下来。你回到所缘境没有多久又妄想杂念。就跟那个妄想杂念在拔河，你若几次下来你就不要做，因为那做也没有用。是这样的。好，那不管怎么样你决定不要做啊，那个也有程序。所以简单讲有三个，刚讲你要开始做有程序。正在做的当中没有程序，但是要离开的又有程序。因为啊，这个是从细进入粗躁的粗，这个地方其实比前面都还要重要。你们应该看一下那个四禅波罗蜜，这个在卷二还卷三吧，很开始的地方。我简单讲哦，怎么做呢？啊，我们已经正打坐当中，我们眼睛是闭着的，你身体当然也没有动啊。那刚刚讲你的呼吸很缓慢，很宁静，你的心也好像跟身体一样结合在一块。那因为身体不动啊，你的心也不动，但是就好像有点像凝固在一块。但是你现在要离开打坐了，你要它的步骤是这样，你的心要先告诉自己我不要打坐了，先告诉自己，然后你的心呢要想一点你的所缘境以外，不要再想你的所缘境，要想别的事情，目的就是让你的心活动起来。好，它的先后顺序是这样子，前面打坐是先调身，再调息，再调心，现在顺序倒过来，先动你自己的心，因为本来心是跟着所缘境了，然后就刚讲是好像合在一块，而且好像不会动，现在你要故意让它动一下， 先想我不要打坐了，然后想一下水念以外的，想点你喜欢想的事情，反正现在已经不打坐了，可以想点你喜欢的事情，或者想点等一下做的事情，就是让心活跃起来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啊，身体还不能动，眼睛也不能张开来，就是身体的部分还没有去调它。那根据刚刚的顺序倒过来啊，第二个就是呼吸。好，这个时候你心已经活动了，所以你身体开始适应要不打坐。那你先解决你的呼吸。刚刚在打坐的时候，你呼吸很缓慢，很细微啊。那智者大师讲啊，我们的气啊，这个息啊，进入我们身体啊，我们身体有空隙，这个气息会停留在身体的某一部分。那我们需要把这个停留的气息啊，让它分散，不要好像淤积在某个部分。如果长久的淤积在某个部分啊，那个地方久的会，局部的会酸痛，甚至会，就是造成你的头部也会痛，而且呢，就是会觉得心里烦躁，然后以后呢就不喜欢做，啊，他在释迦波罗蜜的文字上的描述是说，身体里面的细微的法。细法没有散，久的话呢，身体会变成僵硬、强，或者然后加个僵硬的僵哦。那就刚讲久的就是头会疼，哦，然后就是心里会烦躁跟不想做，原因都是刚讲的细微的气啊，细微的呼吸留在身体的某部分留久了。如果你平常不太打坐，这个还无所谓。你如果做的时间长，然后没有注意这一点呢，慢慢就会这样子。那一样，释迦牟尼文字上描述就是说呢，你的细的法没有散，然后你的出入，就刚刚你离开这个打坐的状态啊，出入的那个心态太急促，啊，那结果就刚刚讲会造成那种副作用。好，那呼吸怎么做呢？要先把嘴张开来，吐气的时候还要带一点点观想，就把你的体内的污浊的气把它散出去。啊，你的身体百脉，这个它文字上这么描述，身体里面的百脉的气都让它舒畅的散出去。就你稍到做一点这个观想，那几次他没有讲哦，就几次你觉得你的气息比较粗，比较活跃，就你带动你的身体的气血。好，到此为止，你身体也还不动，啊，只是呼吸这样子。然后再来就是你的身体，好，身体就开始可以，也不要动，先要摩擦，啊，就是摩擦你的头部，摩擦你头部，因为头部的血管最微细。把手搓热了之后呢，按摩你的眼睛、头部、耳朵，还有颈部，乃至肩膀，还有手，还有脚啊，哦。那他讲的原则是这样，就是让你的身体啊，你这样摩擦啊，哦，有点发汗，就发热发汗，这表示你的气血充分的又恢复的那种正常的活动，然后你才可以刚刚讲把腿放下来啦。等等那些事情，最后才能够把眼睛张开来，因为眼睛这个地方也很微细啊，你如果突然张开来，它可能不舒服的。好，总之它这个初定或者不打坐啊，先后顺序是这样的。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知道这个程序，好，简单讲就是要经由这个程序，那你慢慢练习习惯的很顺畅。不习惯的时候，你会可能不知道，什么阶段该怎么做，那你可能再仔细看一下，啊，把它的重点记清楚，就像我刚刚那样子，你把重点记清楚，每一次就照着这样做，做习惯了，你就不用再看。好，那将来我们慢慢再多讲一点具体的方法，特别是锁缘经， 特别是这个阿那巴那念，就是用呼怒，用这个出怒息做所缘的话，这里面有非常多的细节。一般呢、啊，我们也做的不太正确，做的不太正确啊，你的心还是不容易定下来。我还是讲一点好了。我们的出怒息，如果你跟着他出去，有的人是这样，以前我们也不太懂哦，就是你就跟着出呼吸啊出去，然后呢进来，其实这个是不对的，不对的。虽然这个有两大类的方法哦，一种就是一般讲的六妙门，属随止观环境；另外一种是配合四念住啊、这个阿那巴那念呢、啊，在清道论呢、啊。第二大类的方法是配合四念住的，它有16个阶段，跟着呼吸哦，知道呼吸是长，知道呼吸是进来等等，这样它有16个部分，每4个一个组，配合四念住啊，一开始配合身念住，然后第二个组配合受念住，就等等等等。我们今天不能讲太细，但是最根本的就是呢，你要先做到我刚刚讲的那两个。我刚刚讲过两个，你要打坐之前抛禅师说的那个状态，你然后你才能够用六妙门，不管是数不管是谁，否则的话呼吸啊，对我们来讲会直接影响我们的身心状态。举个例子来讲啊，你如果在外面走一走，刚刚回到家啊，然后你觉得没有什么事嘛，那你就坐下来，那个时候其实不理想，因为你的呼吸啊可能都还是急躁的。那呼吸要怎么样才是真正可以用来开始练习刚刚讲的属随止观呢？跟帕斯坦是讲的一样，我刚刚忘了讲这一点，因为我刚讲了你的心，忘了讲那个呼吸。那这个跟释然波尼讲的一样，任何你要打坐之前的呼吸啊，首先完全放松，不要控制呼吸，也不要在意它是长或者短，只要让它自己自然就好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那刚刚讲，如果你从外面回来，其实你的呼吸是急促的，那你如果真要做可以，你就放松，完全让它自然。但是这一点一般人做不到，一般人可能希望自己呼吸啊长一点或者细微一点，其实这个在这个阶段来讲都是错误的。可以主动的希望自己的呼吸是长或者细微，可以，但是这个是在很后面的时候你才能这样做。就当你的呼吸确实已经很微细了，你希望它再微细，那可以，可是现在你根本呼吸还很粗糙啊，绝不可以控制呼吸。甚至一般人刚讲，那你的呼吸还很急躁，你就想要注意它，你要注意那个呼吸，想要知道呼吸是进来啊，出去啊，是长是短啊，这个都不对的。这个也是释然牟尼讲了，息呢，呼吸有4种状态，叫做风、喘、气、息。风就是出怒，还有声音，很急躁。那如果你的呼吸是这个状态，你要注意它，久了会有毛病。好，那风喘，第二个是喘，喘呢、啊、比风好一点点，风就是出怒很粗糙，甚至有声音，像这种有声音。那喘是没有声音，但是呢不通顺，甚至有点困难。如果你的呼吸是这样，你要注意它，一样会有问题。再来是气，风喘气，气比前两者好，没有声音，也没有不通畅，它还算比较连绵的哦，还算是连贯的，出去连贯的，进来连贯的，可是还不够细，哦，还不够细，这个叫做气。风喘气，那你如果注意这样呼吸啊，一样心还是不能够真正安静下来。好，那我再先讲一件事情，你如果跟着呼吸出去进来啊，你的心不定的， 这个清净道论或帕拉禅师都有说，当你注意呼吸出去啊，跟着他出去，你可以试看看哈、哦，因为他出去的长度不一定，可能长可能短，那你如果一直在注意他，你会有点担心会不会注意不到他，而且其实这个是看不见的，因此你的心会有点担忧，会不会他不见了。然后到底要到哪个距离啊？这个有点模糊，不确定。实际上是不要跟，不要跟的。那只要注意这个位置就好，就是我们鼻孔附近就好了。或者我以前自己很多年前还在念大学，我自己发现就是就在这个位置，我们胸口前面这个位置也可以。这个位置没有像鼻孔附近这么靠近身体。这个稍微有点压迫感，鼻孔附近如果你不熟练、哦、像刚讲的呼吸还有点紧张啊，你就要注意这里的话会太急促，有点压迫感，那你可以先用这个位置，轻轻松松的这个位置、啊、这个位置因为跟这里有点距离啊，那因为而且在身体外面比较没有压迫感，这些都是方法，方法的意思就是说你练习看看它有它的效果就可以，就这样。好，那没有风喘气息，那就是刚讲你要完全让它自然。那智者大师讲啊，当你的呼吸真正达到这个状态，就是若有若无，还有呢绵绵不断，若有若无绵绵不断，这个时候的呼吸啊才是可以用的，才是可以用的呼吸，可以用来做数息的，或者用来随习的，所以一般我们的习，不客气讲哦，都没达到这个状态。在没有达到这个状态，你就要熟啊，要随啊，一样的，你根本没办法进入那个状态，很可能会引发昏沉或掉举。你的心如果太活跃，那就是有掉举，心累了，这样做啊。刚刚讲的风喘气哦，像那个风啊，风不要多久你就会觉得劳累，因为那么粗糙的气息，你又要注意它，你不要多久就会觉得做不到，太劳累，心的能力被耗损的太厉害，等等哦，是这样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。那我以上所说的呢，你自己因为可能有练习的方法啊，或者那你就试看看，把它结合起来，或者做一点调整。那一段时间，你看看有没有什么状态啊？最重要是要正确，不正确的话，你做太久，做的多久都没用。要注意这件事情。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啊，没有什么人讲解那个细微的正确方法，几乎都在摸索，没有多少人真正按照释迦波罗蜜啊。乃至这个清净道论，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清净道论的中文可以看、哦、还有像现在很多南传的书都没有啊、哦、是这样的。好，我们今天这个地方就先这样子。我们回头看这个瑜伽师利论、哦、上一次的论本文把这个演示的五个主要的项目，我们应该讲了四个吧，应该在第七页，是不是建议的第七页。我们上次应该讲了住伴，就是这个演示的住伴，这个是他的第四大项、哦、是这样的。但是这个地方就有一些细微的可以讨论的，不管是披寻记或者顿能记啊，都有一些说明、哦、我们可以同时看论本文以及披寻记，因为披寻记的解释比较简短，那通常就有比较直接的比较明白，这样的是这样子。请找一下看看在哪里。这个披寻记的这个注伴是在第十六页的最后这两三行啊，比注伴者这个地方，比注伴者，那他的论本文跟我们论本文是一样的，你可以看看他的解释。那么上一次有讲过这个注伴啊，就是跟他在一起相应的那个新说法。那演示本身是心法， 是新王，新说法只是伴随着他，也可以说帮助他，也可以的，是这样。本来这个论本文是告诉我们所谓的作义处受养事，这个是五个片形新说法，还有其余的可以和也是一起的，一起活动的，也就是有相应的这样子。那这个地方当然没有告诉我们了，因为这个是随时随地啊会有变化。你现前当下这个演示有多少新说法跟它相应一起生意，这个没有决定。你可以看人家的时候很欢喜，也可以看人家的不欢喜，这个随时随地可以变化，是善的或者不善或者无忌，这个随时可以变化。所以他没有办法讲一个好像规定的，是这样的。但是我们也有整理的那个表格齁，那个表格告诉我们了，烦恼心所法根本烦恼，谁烦恼有很多，可以跟前五事，可以跟前五事一起相应。所以如果你真正要细微的检查自己的起心动念了，不仅仅是第六意识，你就是前五识你都要注意的。但现在先要知道它可以跟哪一些新说法相应。那我们因为那个善的新说法还没有列，我要再补充，但是烦恼新说法陈维师论都有讲了，跟前五识相应的有很多，也有很多的。那俱舍论其实也有说的，我看一下这在哪一页啊，好像第七页还是第六页，如果是成为思论是在第七页，那成为思论讲的这个烦恼心说法分三大类，就是大随烦恼，请看我们，你们如果没有带的话跟别人去看一下，像这一种补充的啊，你可能是尽量要多带来，我建议你平常要带在身边常常看，很有用。这个大随烦恼啊跟前五事啊都可以一起相应的，比方说一开始讲这个调举昏沉不信懈怠等等，不是只有第六意识啊，前五识也可以有，这个很细微啊，我们平常可能没有这个感觉，怎么你演示还会有昏沉调举，这里告诉我们有的，乃至有放逸，乃至有思念，都可以有。这个是补充的这个第七页哦，第七页的大概第六条第六支行。然后呢中随烦恼也可以，无惭无愧有两个中随烦恼也可以哦。但是那个小随烦恼就不会跟前五识一起活动。因为那个小随烦恼啊，每一项都是要有比较特殊的强烈的条件跟情况，不是那么容易的就产生出来。可是那个大随烦恼啊很容易，昏沉掉举这一类很容易。举个例子来讲，你眼视看东西看久了也会疲倦啊，所以眼视一样有昏沉。有啊，你有时候想打瞌睡，眼睛是不是也是要好像张不开来，类似这种情况，有的也有，也有的。那么陈维师论讲是有，那当然跟第六意识那通通都有，这不用讲。那前五识一般人不知道还可以跟这么多啊，那这个还是随烦恼啊，至于根本烦恼还有，这个我好像还没有整理好啊，但暂时这样子就可以了，就是助伴也有很多啊。披寻记的注解比较简略啊，差不多他讲的跟论本文差不多，没有特别增加很多啊，他只是说要有一个他主要就讲说要同时啊，这些新说法要相应啊，主要要同时还有同生，同样的生住灭，这个是16页的最后那一行的最下面，同生住灭啊，他把这个时间上啊强调出来，确实没有错，新说法跟新王时间上完全要一样，要生都一起生， 要保持就一起保持，然后要灭就一起灭，他们一直都是这样子。不过我们刚才讲啊，那个能够相应的新说法有很多，你这一刹那可能是某一个新说法，下一刹那可能另外一个，不决定，也不是一定只有一个，不是只有一个，除非是性质有冲突，昏沉跟调局，那性质有冲突，它不能同时，有的性质没有冲突啊，可以同时，所以不是说同时的新说法一定一次只有一个，不是这样哦。新事新王本身同一类的一刹那只能有一个，可是跟它相应的同一刹那不一定只有一个，是这样子。那另外他这个17页低扬于一所作跟互相应，那跟互就是互相的，于一所作就是这里有个，这里还有个重点哦，就下次我们也会补充，心王跟心所在活动的时候啊，有一个最重要的，就是它的作用，就是它要是认知的对象要一样，